啊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开始早晨的主日学，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啊，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们啊，把以赛亚书啊，继续关乎于犹大啊的预言，以及关乎于啊将来神儿子的国度啊的预言，求主啊多多的把那个启示的亮光赐给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啊从读这些啊历史的记载，能够叫我们啊从其中学到许多的见解，并且啊得到一个智慧的心，好叫我们啊在这样一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，能够有属灵的智慧，能够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更多的陶足喜悦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我们一同等候你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交通31章跟32章。那31章呢，如果我们从30章的31到33节呢，就看到亚述人啊，他们呢，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，然后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等等啊，所以啊，当我们上个礼拜去读这个三十章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已经看见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神啊说他们祸灾呢，这些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结盟呢，不由于神啊，也不由于神的灵呢，他们啊，罪上加罪，起身下到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神，然后啊，要依靠法老的力量啊，所以到了30章的末了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一个亚述啊，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仇敌。那他们呢，啊，因为亚述当时是个大国。埃及也是个大国，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下埃及去啊，要求这一个埃及人的帮助来防御亚述啊。那到了31章跟32章，就这件事呢更清楚了啊。那接下来神仍然啊责备他们呢，讲到这一个啊，在31章的时候呢，主要啊有3段话啊。第一段呢，就是啊再一次斥责他们呢，这些下到埃及去求帮助的啊，是因障碍啊马匹啊，依靠这些甚多的车辆，并且依靠强壮的这马兵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埃及啊的马，他们的车辆，他们的军队呢，啊，在当时是强盛的啊，但是呢，神在这里再次责备他们呢，他们却不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，不求问耶和华。在这里一再的提醒他们，耶和华有智慧，他降灾祸不反悔自己的话，心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，也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。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呢，神啊，他降灾祸不反悔呢，并且要起来 攻击那个作恶之家，那很显然是指着以色列人犹大人说的啊，因为在前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啊，官长这些祭司这些贵胄百姓都一同同谋在那里行不义的事情，屈枉正直，攻击这些软弱的啊，而不行公义。所以神呢要他们悔改，他们悔改就能够蒙拯救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，他们仍然看见错不在我，不过是我们力量太小，现在我们去求埃及就够了，埃及能够帮助我们，这是他们的心态。但是神把他们心中最根源的问题呢指出来，不在乎这一些啊埃及人，也不是因为你们弱小，而是因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耶和华神，如果你们行在他的公义，行在他们的神的旨意当中，神必然保护你，因为你们是属乎神的百姓，神必定要拯救你们。但是呢，他们啊却忘了自己啊的光景，所以神在这两章里面就一再的提醒他们这一个点。所以接下来他说，埃及人也不过是人，他们不是神，他们的马是血肉，不是灵。啊，我们知道神的灵呢，啊，也可以说呢，也圣经上也常常讲到神的手啊，所以讲到神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都要绊跌呢，受帮助的都要跌倒，一同灭亡。神的灵呢，啊，我们一读创世纪啊，这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啊，地是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中，神呢借着啊他的话呢，借着他的灵，七日六日之内呢啊，创造了天地宇宙，全部恢复过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，神啊实在是全能的神。好，所以呢啊，四到七节呢乃是讲到耶和华神，他是一位啊拯救他百姓的神啊，要他的百姓呢能够来归向他，悔改归向神。所以接下来他就以这个狮子和少壮狮子呢来啊做比喻呢，告诉他们说呢，这里有啊，虽然他说狮子和少壮狮子呢或时咆哮啊，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，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而惊慌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，耶和华也必要这样降临在锡安山啊，然后呢在锡安山冈上为他们征战啊，雀鸟怎样三次啊复出呢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，现在要归向他。到那日，个人必将他们的金偶像、银偶像，就是亲手所造的，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啊。所以他们背逆神呢，在偶像当中啊。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讲到亚述啊，所以 很显然呢，亚述是当时他们最敌对的啊。那我们如果去读以赛亚书，读到36章的时候呢，啊，就知道亚述那时就起来要攻打他们了，围攻耶路撒冷城啊。所以亚述人，神呢不仅保守这一个耶路撒冷，拯救他们。他这里已经先预言亚述人必倒在刀下，并非人的刀，由刀要将他们吞灭，并非人的刀。神在这里提醒他们，让他们因为神他是火，他是炉，要来大行审判，从耶路撒冷，从西安而出，毁灭他们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亚述到了37、38章的时候呢，亚述王37章亚述的军兵呢来围攻耶路撒冷城，结果因着以赛亚还有王西西家呢起来的祷告呢，在36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是神亲自借着他的使者来毁灭他们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，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，所以他说的话必定成就。好，这是31章呢，似乎连贯的30章一直下来，然后32章也接续继续来讲这一件事情。那31、32章呢，主要也是分为3段啊。第一段呢，1节到8节；第二段呢，9节到14节；然后15节到20节呢，讲到啊，他们要复兴。所以呢，啊，这里呢又开始讲到这一个将来国度的预言啊。所以32节一开头他就讲到，看啊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，必有一啊。所以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他啊将来呢有一个王要凭这个公义公平来掌权呢，来行政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这一个人呢，就像避风所，像避暴风的隐秘处，暴风雨的隐秘处。然后啊，第一方面讲到他是啊人的保护啊避难所，第二个呢，他是像河呢留在干旱之地啊，就像大磐石呢的影子在疲乏之地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人可以安歇供应的所在啊。然后接下来呢啊，让我们看见呢，使那一些能看的人啊眼睛就不再昏迷了啊，能够让他们灵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，耳朵能够听见啊，冒失的人开始讲这些明白知识的话，结巴的人啊能够说话通快啊，而且呢高明人啊，第8节的时候能谋高明的事，而且这些高明的事呢也必永存。换句话说，在啊这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啊，这一位神的儿子要在地上国度掌权的时候呢，他啊的政权啊必定行公义啊，并且呢用公平来掌权，并成为人啊的保护供应啊，得着，并且呢人啊 能够有智慧、有认识、有啊知识呢，来啊生活。而又讲到这些愚妄人呢，啊，他们不再高明，吝啬人呢，不再称为大方，因为这些人他们心中仍然作要作孽呢，行啊亵渎的事，说错谬的话，攻击耶和华啊，并且是饥饿的人无食可吃，口渴的人无水可喝。这个跟啊前面这一位王呢是完全相反的啊。而这些吝啬人呢啊所用的法子就是作恶，图谋他的恶魔啊，说谎言来毁灭谦卑人、穷乏人，并且啊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们也这样行。所以我们看见呢啊神对那些公义的人啊，就是对那些可听的啊可看的啊，他们就得着啊苏醒，得着这一个拯救。这些作恶的人呢啊，他们就落在那一种啊仍然愚昧的当中啊，仍然啊这一个活在错误啊的里头。然后第九节到十四节这里呢，他重新再回到啊这个犹大国啊现今的光景当中呢，这一次呢他就啊讲到这一个安逸的妇女啊，还有无虑的女子，讲到这些西安的女子。那就这一方面来说呢啊，这个西安的女子呢，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好像也是提到西安的百姓啊。那不管是百姓是女子来说呢，都是讲到这些啊西安的啊犹大的这些国度里面的百姓呢，妇女啊。再过一年多呢，他们就必受骚扰，并且呢啊他们的地里的出产所代表的呢这一些葡萄啊果子呢，本来地是这一个肥田，肥田呢有树林能够长果实，但是呢一切要变为荒凉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，这个你们神就啊预言他们呢，你们要战兢，你们要啊脱去衣服呢，赤身腰束麻布，捶胸哭泣呢，哀哭呢，因为荆棘棘藜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啊。我们知道荆棘和棘藜是因为人犯罪而有的东西，这些呢不仅不能够长出果实来满足人啊的供应和喜乐呢葡萄，而反而带出对人的伤害。所以呢啊这是犯罪的结果。而且呢在城中的这些欢乐啊的城，快乐的屋子呢都要被撇下了啊，宫殿撇下啊，民的城被离弃，山冈望罗啊永为洞穴了，坐远离跟这个羊群的草场，远离的啊所喜爱的住处啊。所以呢啊这都讲到呢仇敌要来攻击他们呢，使一切成为荒凉啊，甚至可能也说到将来他们要被掳。被掳呢 再说呢，都是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，不行耶和华所定规的公义和公平所带来的结果。但是呢，将来有一天要复兴。所以十五节之后呢，他就讲到这一个复兴。那我想这一个复兴呢，跟三十二节一开头讲到这一个要来的这一位王呢，是有关系的，所以他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让我们想起呢，这一个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光景啊，影响到全地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地是地，人是人，是两个分开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是祝福一切的神，人在神面前怎样生活的光景，影响到你的一切，影响到你的一切。我们常常对福音朋友说啊，你比方讲有一些福音朋友啊，假设啊，不过这也是实在的，我们过往经历的例子，家里的孩子呢很悖逆，然后生活呢也很贫穷。我们告诉他呢，你只要悔改，好好的归向神，信靠主，你的生活、你的家人、你的一切会，神会祝福，会改变这一切的。当我们对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们不相信。我的孩子悖逆是因为他跟这些坏朋友啊，或者是怎样怎样而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的生活贫穷呢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样那但是他没想到呢，当他们好好的去转向神的时候，神借着因为父母的归向神呢，神在这一切事上就带出许多的祝福。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些所谓的成功神学，但是这里同样的事情，神就是这样一位乐意施恩拯救祝福人的神。都是因为人自己在神面前那一个不对的光景，所以神呢就连带因着人的堕落呢，整个地就荒凉，整个田里的出产就长出荆棘蒺藜来。同样的，当人愿意悔改，他们愿意让这一位公义的王在那里掌权，他们归向他，恢复那一个该有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呢，圣灵浇灌这一班百姓，他们悔改过来了，旷野就变成了肥田。稀奇吧，肥田看如树林然后呢，公平要居在旷野，公义要居在肥田。公平的果效就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就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再说公义和公平在其中掌权，公义的果效就是公义，这个果效就是工作 the working 就是平安，有公义就有平安。一切在对的光景当中的时候，神与人先有平安， 周围的仇敌也不敢来冒犯你，神自然成为我们的平安。公义的效验 The effect， 公义的果效呢，或者是公义的效果，就是平稳。这个平稳就是安息安静啊，不再受这些仇敌的搅扰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然后接下来是19节啊，这是讲到神目前对他们所要做的审判，降冰雹，打倒树林，城必然全然啊拆平，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羊群的有福了。审判之后呢，就要带出这一个祝福。那审判是为了叫他们悔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，神在一切的事上必带领我们。今天人啊，不归回安息，不平静安稳，反而呢喜欢在那里啊独自奔跑，认为我在这件事上做不好，我好好的把这件事改过来就好了。而不想到信主的人，我们最重要乃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对了，自然神就保守啊。好，我想我就停在这里这样，请啊有补充或者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。
在31章的第二节啊，那么他说那耶和华他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，又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。那么他说到以色列要下埃及求帮助啊，是突然无意的。那么他神因此要击打埃及。那么神为什么要击打埃及呢？他们前面那个他要攻击作恶之家，刚刚说是指的以色列家。那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，我想这边的话主要指的埃及。那中文的翻译啊，他好像是说那个埃及人他要帮助以色列这件事情本身是作孽的事，是一件恶事啊。埃及他们做恶事，因为他们帮助以色列人。可是去看英文的话呢，这应该反过来啊，他是说那是攻击那些帮助作孽之人的。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呢，那么这个神不要他的百姓在他以外有任何的依靠。那么当他们去那个投靠埃及的时候，那么埃及来帮助他们，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恶事，神不喜悦。那么这边就那个一些英文的翻译的话呢，应该更是说到埃及人之所以被神所这个责罚哈，是因为他们去帮助那些作孽的，就指的以色列家哈。那么以色列家他们之所以受到神的惩罚，他们的神的这个击打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孽，他们作恶啊，所以神要把管教领导他们，把那个灾害领导他们。这时候埃及人反而去帮助他们，那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所要管教的哈。所以神他击打埃及。我想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了哈。那么一方面他神要他的百姓那个完全依靠他，如果在神以外还找到帮助的话呢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要击打的。那么当时那么另一面呢，啊，当他的百姓作恶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失败软弱跌倒的时候，神要击打，这时候反而外面有任何人来的帮助，那么神也是要阻挡的啊，神要击打的。那么 所以那个埃及呢，不但是亚述啊，是要因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，是他主要的仇敌。神这个一面借着亚述管教以色列人，一面呢，神还要管教亚述啊，因为他那个迫害过甚。那就算是帮助那以色列人的埃及哈、啊，那么神也要击打，因为那个刚刚所说的哈、啊，神。不要他的百姓呢，在什么管教他的时候找到任何的帮助。那我们说到从这个在到目前为止啊，那么有两个字我常常提的哈，一个是到那日，一个是到祸灾哈。那么在前面几章的话都说到那日要做的事情，然后这边呢开始有五个祸灾哈。那么、看起来好像是分开来，那日是那日的事情，祸灾是现在的事情哈、啊。那其实在28章的时候啊，他开始讲第一个祸的时候，28章第一节是祸灾以色列的酒徒，然后到第五节就是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。所以呢，那个其实这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讲将来那日要发生的事，还是今天以色列人百姓他们作恶神要降罚受到祸灾，其实他是常常混在一起说的哈。那么他在说那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前面总是会提到以色列人家那个当时的光景。那么当他说到以色列人这个现在的光景是要惹祸的时候，惹祸上身的时候，那么他也都一直提到将来神要做的事情啊，神是借着他们现在所做的错事引导他们啊，能认识将来在那日的时候神要在百姓当中做的事情。那同样的哈、啊，神在说到将来那个要在国度里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么总是记得在国度里面所要成就的事，反映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，让以色列人认识知道自己的败坏哈、啊。所以第31章、32章啊，它是这个是一般来讲的话，它是这个第四个祸哈、啊。那么33章又讲到祸灾哈。啊，可是呢32章我一开始就看了、啊、那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比如说周林这公平掌权，这指的到那日神要在国度里面借着这基督掌权的这件事情啊。所以以赛亚书常常这样子哈，常常说到现在，要讲到在将来，说讲将来又讲到现在，他们看见其实神啊总是借着现在所要做的事情，现在的那个光景，引导人来认识对那日的盼望啊。为什么对那日在盼望那日的来临呢？那么在国度里面的荣耀呢，是因为现在的光景败坏啊，那个软弱及那个下沉，所以呢需要把我们的眼目抬起来，不看周围，不看今天的今天的软弱啊，那当看那一天在国度里面所要成就的事。但是同样的呢，当我们呢那个一直在强调国度里面的那个福音也好，那个荣耀也好，那么总是不忘记现在那个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啊，因着有将来的盼望，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话呢，那个是不一样哈、啊。我们在地上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有那阵的盼望。然后到建筑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像他，因为彼得他见他的真体啊，因为这样的盼望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也那个警醒谨守。那么32章里面呢，他说到这个在那日的这两个最大的特点，为什么到那日的时候会有这么样的不同啊？跟今天的不同，一个呢就是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啊，那个人要做避风所。说到这个基督要在国度里面做王啊，那个国度里面最大的不同啊，那么就是在那里啊，基督要在那里做王啊，那么基督在国度里面做王。那就是因为他做王的缘故啊，他用那个公义的杖啊，辖管列国哈、啊，那个要治理列国，要带进公平跟公义。那么这是一面哈、啊，那另外一面呢，在国度里面之所以不同呢，是因为刚刚所讲的第十五节哈、啊，是因为圣灵的浇灌 啊，那么因为圣灵的浇灌的缘故，旷野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出树林啊。那么一面在外面来看的话，是基督在那里掌权啊，作王。那么一面呢，那个圣在国度里面，圣灵的浇灌是非常的明显的哈。那在人心中工作啊，把人不但是有外面的公义的生活啊，当那个公义公平的显出啊，同时人心的一面，因为圣灵的浇灌的缘故啊，认识那个基督作王，这认识基督的权柄啊，认识在基督里面啊，在国度里面所要这彰显的荣耀。那么这两个呢，就跟以色列人在这个历史历代这个他们的经历失败哈，有很大的一个对比哈。那么说到王的缘，说到王呢，那么他们的在那个四世纪的时候呢，他说的说上四世纪的一个特点，就是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，因为他们一面他们不愿意耶和华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掌管他们，那一面呢，他们的地上也没有地上的王来那个治理他们，所以他说国以个人就任意而行啊。那么那句话呢，一面说到他的光那个以色列的光景，一面说到神在他们当中确实是要立王啊，这是那个在心中要立那个拣选大卫做王，但是这以色列人不能等啊，这个就急得要立王，立了一个扫罗哈、啊，那个反而带进了那个许多的难处。照讲呢，在这些神从大卫开始兴起那个王的治理啊，然后所罗门以后啊、那么确实神是要借着这些王来治理，还是代表是那他是代表的权柄。可是呢，在历史上来看呢，这些王几乎都失败了啊，那个没有一个完全站得住的，连大卫自己也失败啊。那么总的来讲的话，大卫是讨神喜悦的啊，但是除了大卫以外，几乎绝大部分不要说北国了，北国这个没有一个好王哈、南国的话也是，这个大部分的王都是最少一半是以上的王是不讨神喜悦的啊，所以。虽然基督说到的是祭司先知君王啊，那么在地上也有这些祭司先知和君王，那地上的君王呢，那么真是不能达到神设立他们时候那个所有的心意啊，所以这个但是到国度里的时候不一样啊，国度的话是基督他自己来做王啊，当基督做王的时候，他带进公平和公义啊，同时呢，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其实圣灵也在工作哈。我们说圣灵是要到这个那个五旬节之后降下来啊，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在工作了哈。因为我们读那个以赛亚书第63章的时候啊，他第十节他就说啊，他说他们竟被逆始祖的圣灵担忧啊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啊。那么那他说呢，这个他们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当中在哪里啊？说到这个神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就有圣灵在那里工作啊，所以很显然的，他们的那个在旧约的时候对圣灵的工作不认识啊，甚至也因为那个主还没有那个在降临啊，那么也更没有的那个在五旬节的那个在浇灌下来哈、啊，所以在旧约里的话，虽然有神的圣灵，但是他们是使神的圣灵担忧啊，他们听不见圣灵的那个声音啊，那么圣灵没有办法这样的工作。但是到了国度的时候不一样啊，国度的时候，那么不但是主在地上成就了救恩了，升入高天了，他已经把那个赐下圣灵。然后在国就像今天啊，圣灵在我们当中啊，也是。常常我们呢使圣灵担忧哈、啊，那个我们不是完全能够明白是圣灵的意思啊，常常也是凭着自己意行、啊。但是到了国度的时候，就不一样啊，神国度那个他的百姓能够完全这个听从这个基督作王啊，顺服作王，是因为圣灵降下来啊，从上面浇灌啊，在住在人心中，所以那时候的。 公义和公平啊，就不仅仅只是外面的啊，是在基督在那里在那个用权杖辖管啊，但是更是因为人心的改变啊，圣灵的浇灌的缘故啊，所以公平要居在旷野，公义要居住肥田啊，要带进公平带进平安，带进平稳啊，这是在国度里面啊的那个荣耀的光景啊，这是借着一面借着所设立的王所带进的，一面也借着圣灵的浇灌所要带进来的啊，这就是在那日神所要做的事情啊，在那日所要做的事情也给今天以色列人，他们呢仍然在这个败坏软弱当中啊，神的那个多次受到祸灾的时候啊，里面的一个盼望啊，到一天的时候神要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好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交通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心中，常常给我们有思想，我们从其中得到许多你要教导给我们的属灵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心更多的转向你，依靠你，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供应的源头，你也是我们一切的保护和力量，因此我们更多的依靠你。主，当我们行在地上，我们仍然常常够不了主你所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心意。主啊，愿圣灵常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也借着你的话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义路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。主啊，你既然救我们，就要拯救我们到底。主，我们把一切感谢归给你为这早晨的聚会，我们仍然仰望主主日的信息，还有薄饼聚会，以及福音班，还有这个儿童的各样的服事，都 求主在恩典中丰富的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一天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感谢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